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很高兴跟您一起空中崇拜。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瓦器里的宝贝，信息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4:12-17。哥林多后书4:12-17，在良友电台官网的右上方，请您点选空中崇拜，进入空中崇拜的网页，您可以找到今天的主日程序表，跟着我们一块儿唱诗敬拜赞美神。您也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向芳华索取下周的主日程序表。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良友.net。接下来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奉主的名开始今天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请各位弟兄姐妹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唱要等候主。让我们一同来宣读使徒信经，坚定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那我们仍然站立，来以万代之神称颂我们世世代代的救主。站立祷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在你愿与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你曾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救我们脱离罪恶与死亡的捆绑，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要在你的殿宇中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愿这片土地的百姓都认识你，都信靠你，都口称耶稣基督是他们一生唯一的救主。我们这样赞美祈求与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再来，我们来唱第二首诗歌《赞美》，307首，日日专心靠救赎。
Thank you.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来信靠你。当我们以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的中心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不偏离，我们的心就走在正道之上。不管处在何种的境地，我们就知道我们如何自处，我们也知道怎么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怎么跟我们的亲朋好友，怎么跟我们的家人，甚至跟我们自己相处。主啊，因为我们要无时无刻的来信靠你，无论遭遇何种的困难，我们也为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来祷告，让我们的赞美，让我们的崇拜到达主的宝座前，讨主的喜悦。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得一切的荣耀。我们这样祈求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主导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是器乐小组为我们今天带来的献乐，求主鉴察。 感谢主，求主鉴察知我心意，引导我们走在永恒的路上。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4:7-12，让我们会众一起来诵读这几节的经文，请。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张汉仁传道，瓦器里的宝贝。我们把时间交给汉仁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几周我们都在讲哥林多后书，会发现里面有一个重点，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他不断的必须要跟哥林多人来说他才是真使徒，保罗一直在为他使徒的职分辩护。这是因为在哥林多教会之中出现了假使徒，这些假使徒攻击保罗说他不是真使徒，那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保罗知道，如果哥林多人拒绝他使徒的职分，这就代表哥林多人也拒绝了他所传的福音，还有从上帝那里而来的真理。所以虽然哥林多人攻击他，但是保罗并没有因此就放弃哥林多人，保罗反而是不离不弃，用爱心用智慧来回应他们，希望他们可以悔改，也明白他就是从上帝那里而来的使徒，接受他的教训。在第三章，保罗告诉完哥林多人他们就是他的见信之后，在第四章保罗紧接着要阐述他这个使徒的职分是什么，而他是如何尽心尽力依靠神的能力来执行这个职分。这也显明了他是真正的使徒，也显明了他是如何的爱哥林多教会。所以在第四章的1-6，保罗在这边讲到他是使徒，那他的工作是什么？就是传主的福音。而保罗在这边把主的福音跟看见上帝荣耀的光连在一起，这其实也是保罗在第三章里面要告诉哥林多人的福音的工作，新约的执事的工作，就是让原本有罪的人可以看见上帝的荣光，跟上帝和好。因此我们来看4:6，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罪的人本来是不能来到神的面前见神的面的，因为有罪的人在上帝的圣洁公义的荣光里面会被上帝灭绝。所以在旧约里面，大家读旧约的话会发现，旧约的人是很害怕跟主面对面的。像以赛亚他看到上帝的时候，他就说哀哉，我要灭亡了，因为他们知道人非圣洁不能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们看到上帝的荣光会害怕这个荣光，害怕被这个荣光所灭绝。但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承担除去我们的罪了。所以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罪已经被除去了，我们也在上帝面前被看为无罪，被看为义。所以如今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面前了。在灵后4章就讲说，基督本是上帝的像。在耶稣基督身上，他充分完全的反映了上帝的荣光还有各种属性，所以主耶稣才会跟门徒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在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当我们被他所拯救以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父上帝面前了。当我们定睛主耶稣，当我们仰望主耶稣的时候，上帝的荣光完全的映照反射在主耶稣身上。而如今我们已经不再害怕这个上帝的荣光了，因为现在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看见上帝的荣光，我们知道这是从父神而来的荣光，是爱我们神的荣光，是拯救的荣光。所以当福音来了以后，我们就在福音里被救，我们因此不再惧怕上帝的荣光，而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敢仰望上帝，我们敢就是看上帝的荣光。这就是第六节所说的，神的光光照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知道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保罗他先在一到六节说了解释了使徒的职分，紧接着在以下的经文，他要告诉哥林多人说，我既然领受这个职分，我就是靠着上帝的能力在实践执行这个职分。这也显出了他才是真正的使徒，他才是真正爱哥林多教会的人。我们来看到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在这边保罗提到了两个器具，两个东西，一个是宝贝，一个是瓦器。宝贝是什么？就是其实很明显，从一到六节来看，指的就是福音还有福音的工作。在这边讲到我们有这个宝贝就是福音，那瓦器又是什么呢？瓦器是用土做的工具，是在第一世纪很常见的工具。瓦器它因为是用土做的，所以它的优点就是便宜，而且它可以土可以捏造成各种形状，所以它可以依照各种需求来制作不同的形状，来满足符合不同的需要。瓦器因此可以拿来装食物，也可以拿来装水煮东西，甚至是拿来装垃圾还有排泄物，像是夜壶。也因为瓦器它是一个很常见很便宜的东西，因此当瓦器如果有一点坏的时候也很容易修，就拿土来补一补，甚至如果不能修了，整个丢掉再换一个新的就好了。在这边保罗为什么要把说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里呢？宝贝为什么要放在瓦器里？它的目的是什么？首先应该不是为了美感的缘故，如果是为了美感的缘故的话，这个宝贝应该要放在一个漂亮的盘子架子，或者是可以烘托衬托它美丽的器具里面，这样才会显得更漂亮更美丽。像是在皇宫里面的多宝格，皇宫有很多漂亮的小玩意，像是一些珠宝玉器象雕，这些东西他们会特别把它放在一个东西多宝格里面。这个多宝格它是用木头做的，它的雕刻非常精良，上面会用金漆还有一些珠宝牙雕来装饰。那这些珠宝格放在那边，再把王宫的那一些玉器珠宝或者是好看的那些小的东西放进去的时候，就会觉得看起来就是更加能够烘托衬托这个宝贝本身的美，看起来非常的高雅典雅美丽。所以如果是为了美感的缘故的话，这个宝贝不应该放在瓦器里，放进去的话就是一点都不漂亮。因此宝贝放在瓦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美的缘故。另一个可能是，有没有可能是为了安全的缘故？因为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不像现在有很多的保险箱或者是很坚固的锁，那平常人家里如果有宝贵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到处乱藏，藏在地板里或藏在瓦器里，让小偷或外人进来的时候一眼不会看出说那边藏有宝贵的东西。我想有时候我们也会听到大家会把私房钱藏在鞋盒里，藏在花瓶里，或者是家里某一个角落，就是为了隐匿不让人家发现。但这样藏也有一些风险， 我们自己藏的人可能会忘记里面有装那些东西，或其他人不知道，一不小心就把那个东西丢了。但这也不是保罗在这边所要讲的意思。宝贝放在瓦器里，在第一世纪虽然有这种功能，但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这样子。在这边我们要先厘清保罗讲的瓦器是什么。保罗讲的瓦器其实就是指他自己，保罗传福音的人。而福音之所以放在瓦器里，并不是为了把它藏起来，而是为了让把它传出去，让其他人可以看见这个宝贝，也就是福音，使这个世界上的人可以被这个宝贝的光照照明，就因此可以知道上帝荣耀的光已经显现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他们就可以跟上帝和好，可以看到上帝的荣光。所以因此呢，保罗在这边讲说宝贝放在瓦器里的目的呢，其实是要显明说他这个瓦器是脆弱没有能力的，但是因为宝贝放在他里面，所以当他这个瓦器运载承载这个宝贝要去执行托付给他的任务的时候，上帝会因为这个宝贝的缘故保守他这个瓦器，使他这个瓦器可以度过重重的困难，把福音带到世人面前。因此在第七节保罗才会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瓦器是脆弱没有能力的，当福音托付给这个瓦器，这个瓦器要承载这个福音去运送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风险还有危险。如果瓦器只是靠自己本身的话，他根本不可能把这个宝贝运送到上帝要他送的地方，可能会碎掉，可能会被抢走，可能会被困住。但是因着把这个宝贝放在这个瓦器里的上帝的缘故，上帝把瓦器放在把宝贝放在瓦器里了，那上帝也会保守这个瓦器，赐给这个瓦器力量，使这个瓦器可以靠着上帝的能力完成托付给他的任务。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第八节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这个瓦器当他在运送的过程中，他可能会被仇敌团团的围住，抵挡上帝的恶者可能会把这个瓦器包围压迫，甚至想要把这个瓦器压碎，不让这个瓦器可以把这个福音这个宝贝带出去到世人面前。但上帝的能力保守这个瓦器，必定为他开一条生路，使这个瓦器可以突破重围，杀出一条血路，还是把福音带到其他人面前。这个瓦器在运送的过程中，也有可能会因为摇晃碰撞而开始出现了裂痕。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这个瓦器可能会因为承受不了压力，承受不了碰撞而破碎自爆，再也没有办法把福音这个宝贝送到其他人面前。就像是我家有一些杯子，用久了以后可能因为洗碗或者是装热水，里面有一些小裂缝，但是我没有注意到，结果我还继续把它拿来泡茶，结果泡的时候那个热水倒下去，那个杯子就裂开了，整个裂成一半，那茶也从里面洒出来了。因此这个瓦器它在运送的过程中可能会承受不了这种碰撞还有压力，力不能胜，快要自爆破碎了。但上帝会因为这个宝贝的缘故而赐给承载他的瓦器力量，圣灵可能会用土把这个瓦器补一补，让它的裂缝被补起来，也有可能会把这个瓦器上面再套上一层布，然后用绳子缠绕起来，减少这个瓦器的碰撞，加强这个瓦器支撑的能力还有韧性，使它可以继续的来承载这个宝贝。瓦器在旅途中的时候，也有可能会有恶者很直接的想说， 来个玉石俱焚吧，他们可能会想要用一些方式击打这个瓦器，把这个瓦器连同里面的宝贝一起打碎，这样子这个宝贝就不会被运出去了。但上帝他的手，他可能会伸手阻止这样的击打，使那个击打不落在这个瓦器身上，或是减轻这个瓦器所受到的击打，让这个瓦器承受得住。甚至就算是二者的计谋一时成功，一时之间成功了，把这个瓦器打得粉身碎骨，整个都碎掉了，上帝他圣灵的能力还是可以一片片的把这个瓦器捡起来，拼起来，连起来，让这个瓦器可以继续的承载运送这个宝贝。所以保罗在这边跟哥林多教会说，他身为使徒，他身为人，就跟瓦器一样，他的能力是有限的，他是很脆弱的，但是因为上帝已经把福音交托给他了，他是承载这个福音的器具器皿，所以上帝的能力就复辟他，看顾他，保守他，带领他面对度过各种的患难还有困难，使他可以把福音带到哥林多人面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再来看一次第八节，保罗会这样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保罗靠着上帝的能力，他因着他使徒的职分，所以上帝赐给他能力来度过这重重难关，把这个福音带到哥林多人面前。但大家也要注意到，保罗他虽然有上帝能力的保守，但是这不代表他在这个过程中是不会受苦不会痛的。他身为一个瓦器，他被击打的时候，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会痛会难过，他也会犹豫动摇，因为他毕竟是人。但是他虽然会痛苦会失落会软弱，上帝的能力依然的复辟他，他依旧靠着上帝的能力来胜过那一些困难，来到哥林多人面前。相较之下，哥林多教会中的假使徒他们做了什么事？这些假使徒他们什么事都没做，他们跟哥林多人收钱，他们在教会中高举自己而不是高举福音和上帝的真理。他们传讲的又是什么？他们传讲的是希腊的智慧、罗马的荣耀、诡辩的言语还有狡辩的技术。哥林多人看到保罗这样子辛苦为上帝做工，又再看到假使徒，请问各位弟兄姐妹，谁才是真使徒呢？当然是保罗。而保罗又是用什么来证明他是真使徒？保罗用的是行动。保罗用他为上帝的福音吃尽苦头这件事，显明了他才是上帝的真使徒。所以在这一边，保罗告诉哥林多人，真使徒的职分是什么？真使徒的职分是传福音。而他为了这个真使徒的职分，为了承载运送这个福音，他靠着上帝的能力，他面对了重重的困难。保罗就在这样的困难之中显明了他真使徒的职分，他因此告诉哥林多人，你们不要再跟随那些假使徒，要听从我的话来归向主，听从上帝借我所说的教训你们的真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其实也都承载了福音这个宝贝，我们也都从主耶稣那里领受了大使命，我们要传福音，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使他们可以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使他们可以明白也遵守主耶稣的教训。我们在做主工的时候，可能常常会觉得困难重重，每次想要做什么事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困难，来教会 找不到停车位，要预备服侍小孩就生病，或者是就是跟家人吵架，跟同工吵架，甚至是连电脑这种东西都可以出问题，正要用的时候一打开 Windows 更新要等两小时以后才能用，以前比较常发生，现在比较少了。但是我们要记住，是上帝他把福音这个宝贝托付给我们，所以上帝他也必定用他圣灵的能力继续的保守我们，使我们可以完成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因此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可能会灰心、挫折、软弱，或觉得困难重重，但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记得倚靠神、仰望神，因为是上帝所托付的，上帝必用他的能力保守还有成全。就像是保罗在这边一样，他遇到很多的困难，他在灵后十一章提到他被鞭打、被用石头打、遇到船难，而且甚至他还遭到哥林多人的攻击、内外交迫，但他还是知道上帝必定会赐给他能力、力量完成上帝所托付给他的。所以我们因此我们服事的时候，尽管灰心软弱动摇，但我们还是要依靠神，因为托付给我们的神也必保守看顾引领，来完成他所托付给我们的。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是做主工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没有果效，或是看不到果效，但是我们也要记得上帝必定会使用我们的工作，所以尽管我们看不到果效，但是上帝依旧会使用。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在校园走的时候，走来走去就会有一些人来学校传福音。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两位附近教会的大姐，他们就来跟我攀谈，还跟我要电话，那也跟我谈过好几次，就打电话用当时的通讯软体叫 MSN， 就是想要跟我传福音聊天啊。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但是几年之后，当我相信福音，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受洗归向主以后，我偶尔就会想到那两个过去传福音给我的大姐。我从那时候他们跟我传福音到现在已经20年过去了，我没有再看到他们，虽然我知道他们的教会在哪里，但我没有再看见他们。但我知道将来当我们在天上再度相见的时候，一定会非常欢喜，我们做主工的果效不一定会马上被我们看见，也许我们这一生都不会看见，但是我们要依靠神，我们相信把这个工作托付给我们的上帝，他必定会使用我们的工作。这个果子、这个果效可能会是在很远的地方，或很久以后，或用一种很细微我们没有察觉的方式显现出来，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就跟保罗在这里所做的工作一样。保罗跟哥林多人说他使徒的职分，还有他如何为了这个职分而劳苦之后，他紧接着要跟哥林多人说他这样劳苦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4:10-12，保罗在这边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保罗在这边他跟哥林多人说，他身为一个福音的瓦器，他是为了基督出生入死，他的目的则是为了使哥林多人出死入生。哥林多人是保罗在第二次的宣教旅程所建立的，他们是保罗在福音里所生的，而在福音里为了生产他们，保罗经历了各样的患难还有痛苦，无论是外在的痛苦，被逼迫，或者是忍受饥困，或者是被哥林多人攻击，或是忍受传福音大家对他那种敌对。他 虽然有这些痛苦，但是他爱哥林多人，所以他要把福音传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得着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保罗在这边讲的这段话，让我们联想到生产的确是充满痛苦和危险的，无论是福音的生产或者是肉身的生产都是。一个母亲，她从怀胎开始，她就会经历许多的困难还有痛苦，可能会孕吐，吐到吃不下饭，闻到味道就想吐，然后身体会开始水肿，很不舒服，会麻。那到后来小孩胎儿慢慢长大的时候，会压迫到内脏，更是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而身体的状况也会因为怀孕而变差，像可能会因为怀孕而有高血压或糖尿病，或者是因为怀孕而遇上了生命的危险。在大概半年前，我有一位朋友，她也是主里的姐妹，她怀第二胎的时候，在大概第二胎七个月左右，她要回去台大医院产检的前一天，她身体大出血，血崩。在大出血的当下，这个孩子就知道是保不住了，但就连这个姐妹本身，她也是在生死边缘徘徊了很久，好几次。这个姐妹因为大出血的关系，她心跳停止了三次，两次是在医院里，一次是在救护车里。但感谢主，她借着医疗人员的手把她救回来了。她经历了不知道多少手术，输了多少血，她总算慢慢的从那大失血还有器官衰竭的状态之中被救回来。我们看到肉身上的生产是带有许多的痛苦和危险的，福音里的生产也是，我们要向一个人传福音，我们要陪伴他成长，我们要教导他真理，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的怒骂，或者是不信任，或者是灰心短落失望，但是这样的劳苦是有盼望的。就如同一个母亲把孩子生下来，我们看见这个新生命就喜乐一样，我们为福音的劳苦，我们为福音的酬劳，把这个福音的把人带到上帝面前，我们看到他在福音里面重生的时候，我们心中也是欢喜快乐的。保罗也因为这个缘故，他就不畏惧不害怕他面前的困难，而把福音带到哥林多人面前。因为他爱哥林多人，他也明白也相信哥林多人他们接受福音之后，将来会跟他一起站在上帝面前。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四章最后的五节，他表达出这样的盼望。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三到十八节，大家可以打开你们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三节，请。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额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不散打，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以是永远的。在这几节经文中，保罗表达出了他的盼望。保罗知道他所做的这些功不会是白做功的，和永恒的荣耀，他还有哥林多人可以站在上帝面前颂赞上帝，享受上帝所赐的永生，永远的爱上帝，这件事比起来，他现在所受的痛苦不过是自战自清的，这些痛苦会过去，这些痛苦和永恒的荣耀比起来是小的。 所以保罗他为了这样的盼望，他甘心受苦来把福音传给哥林多人。他为的就是他盼望将来哥林多人可以跟他一起在主面前来颂赞荣耀主。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有福音这个宝贝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同样的在这个世界上要使其他人在我们身上看见这个宝贝，看见福音，使他们可以被福音所光照。而我们为什么要在教会服事？为什么我们要花很多心力传福音？为的也是这样的盼望。我们盼望将来在永恒里，我们可以跟我们所爱的人，还有跟众圣徒一同站在上帝面前，一同的颂赞上帝，一同爱上帝，也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这个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的所作所为不是毫无目标的，我们不是毫无理由的受苦，我们是为了这样的盼望还有希望受苦。所以保罗才会说他斗拳不是打空气，他奔跑不是没有目标的，他是有一个目标，他就是望着那个目标向前跑。他知道他所做的这一切功将来会在天上永恒里结出美好的果子。有一些人可能会批评我们的信仰，说我们是为了永恒而做工，这样也是很自私，也是为了自己。你们如果没有永生的话，你们是不是就不会敬拜还有爱你们的上帝？你们是不是就不会去传福音了？但这样批评的人，我想他扭曲了永生的意义。永生并不是只是单纯的永远活着而已，永生是指在永恒里所有因为罪而被破坏的东西都被修复还有更新了。因为罪我们陷入了死亡之中，与上帝隔离，我们也恨恶与上帝敌对。因为罪，人跟人，人跟自己，还有跟世界的关系都被扭曲破坏了。而永恒永生里，借着耶稣基督，这一切被扭曲破坏的东西都被修复了。所以我们在永生里，我们可以真正的爱神，敬拜神，可以就是达到上帝创造我们原初的旨意和目的。我们也在永生里，我们爱其他人，来管理新天新地，这也是上帝他原初创造人的目的。所以这个永生并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自己，也同时是为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在永生里，我们可以真正的爱上帝，并且在永生里，我们的确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命，但这个目的也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目的之一。上帝他不喜悦看我们灭亡，上帝喜爱我们在他的恩典还有计划中，按照他的旨意好好的活下去，去爱他，爱其他人，治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因为这样的盼望而就愿意做主工。今天的这段经文，保罗他借由他如何执行使徒的职分，如何靠着上帝的能力面对各样的困难，把福音传给哥林多人，显明他是真使徒，也告诉哥林多人你们不要再追随那些假使徒。同时保罗也为他接下来五六章的讲述铺路。在五六章里面，保罗会逐渐的告诉哥林多人，叫他们说你们要效法我。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在保罗身上效法基督，我们同样也承受了福音这个宝贝，我们同样也是软弱脆弱的瓦器，但是我们靠着上帝的能力，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宝贝传出去，使众人可以在我们身上看见宝贝，看见福音，而被福音的光所照明。但愿上帝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若不是你的恩典还有能力，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本来是软弱的，主啊，但是因为你的能力复辟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靠着你，我们就凡事都能做。主啊，愿你看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求你使我们有像保罗一样的心智，让我们可以渴望把福音这个宝贝显现给世人看， 让世人也被福音所光照。主啊，也求你看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跟随你做主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软弱，会疲乏，我们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愿你的能力复辟我们，加添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可以胜过这些困难，让你的旨意被成就，使你的名被高举还有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让我们以诗歌与奉献来回应今天主日的信息。我们请执事收奉献，我们待会唱日日专心靠救主。奉献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孩子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将我们所得的献在你的面前，这是你所喜悦的。我们要将我们的人、我们的时间全然的奉献在主的坛前，成为活祭，求主悦纳。主啊，你看顾我们，也让这些金钱能够用在教会的事工，帮助人传福音。我们赞美你，愿荣耀归给恩主。我们这样祈求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最后让我们一起站立来唱要等候主，并且领受牧师的祝福。
一起领受上帝的赐福。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